最美好的耶诞节应该和天文学家一起度过。维新，
哎，大成兄，
周维新谈天单元来，今天这个我们要不要还是先介绍一下展望系列演讲啊？你不觉得在耶诞节大家刚刚狂欢过，或者是起码就是听完了那么优美的圣诞讲演讲，好，我们讲演讲来。
特别希望大伙儿昨天晚上狂欢完了以后，现在也该起来了吧？
嗯哼。
哎呀，上个礼拜五我们讲的是夏威夷星空底下的观测，陈明堂博士呢就介绍了在中央研究院在夏威夷大岛上面过去到现在筚路蓝缕建立天文台的过程，非常有趣。
是，那这个礼拜五12月28号，展望系列演讲的最后一场，就今年的最后一场，
对，今年秋季演
是中央研究院这生物医学科学研究所的研究员白果能先生主讲的追流计划。
Yeah, 他们发展出非常有意思的东西来，譬如说追踪晶片，晶片可以追踪你说生物的生物晶片，或者是说发展方法呢去侦搜追踪癌细胞，怎么样追踪癌细胞顺便把它杀死，这是一种很有前瞻性的，也很有前景的，无论是哪一个钱，
是
未来发展的新技术，所以我会希望
锁定癌细胞，只对付它。
哎，对对对，
是吧？
追踪
不会妄杀无辜，
猎杀癌细胞。
对对，这个追星，上个礼拜是追星计划，之前还有追风啊，还有追很多哈，
追梦，
那么追梦。对了，
对，
这个追流计划是垫底，也是我们的压轴。
哎，压轴好戏。
12月28号礼拜五，别忘了今天礼拜二，三天以后我们去听白果能先生主讲的追流计划，在台大应用力学研究所的演讲厅，礼拜五晚上7点。
7点，对，6点半就开始入场了。
是，好的。对了，讲到天文学啊，这个今年这算是今年年底的最后一次节目了吧，差不多。
2007年的。
2007年。
告别作。
是吧，下一回就是到元旦了。我一定要做一个整理。整理什么呢？就是我们认识这个天文学啊，我自己个人最大的苦恼，也是我听过一些朋友们，包括计程车问讲，跟我讲，哎，他喜欢听这个单元，但是有些尺度啊没有弄清楚，也就是基本的
限制级的尺度。
但是你到西藏跟空服员认识的经过，这个不算。我们讲的是比如说一个天文单位，就是地球到太阳的距离。经常讲一个天文单位，一个天文单位。这个距离我们要怎么样去记得它，以便形成我们心目之中的那把尺。用它再来做其他的丈量。这一类的基本数据很多了。包括还有太阳系很大了。太阳系到底多大？那么在网上，我们的银河多大？一个星系，一个星系的星团，一个星系团，它的尺度之间到底又有多少倍数的这个距？我们要如何去记得？
有不同的方法来让我们留下深刻的印象。当然，学天文到现在会觉得这些数字都是理所当然的。
是，
但是呢，为了要让学生留下深刻的印象，有一种方法，就是拿现成的生活中的实物来做比较。
哎，
譬如我们讲太阳系吧，如果你把太阳当作是一个西瓜的话，一个圆形的西瓜的话，
是，
那这个木星就像是一个李子，
李子，
红色的李子，
哦，
红李子。那然后呢，这个那个地球呢，有点像是一个小小的葡萄干
啊，
加上它圆形葡萄干，
是。
那再下去呢，这个水星像一个胡椒粒儿。我这
你现在讲的都是准确，较为准确的比例。
哎，没这是开玩笑，为什么？
吓我一跳。
我们中大的同事陈文斌老师啊，他讲这些东西，有说这套说法叫做厨房天文学，都是能吃的东西。
是，
不过我们其实是这样，你把太阳当做一个篮球的话，大概木星大小跟乒乓球差不多。地球跟个弹珠，弹珠差不多的大小，比弹珠再稍微小一点。但是呢，距离上就很奇怪了。距离我们四个水星、金星、地球、火星这四个类地行星啊，靠太阳是很近的。如果你把地球到太阳，我们说一个天文单位，1.5亿公里，
是的，
1.5亿公里呢，就当做一的话，一个天文单位的话，那离得更近的水星是0.4，金星是0.7，
是，
然后呢，
地球是一，
火星是1.6，木星是5.2，然后土星是10
啊。
然后天王星再出去是19.2。
哦，
很好玩的是什么？您提到这个，我顺便讲一下，有一个定律叫做波德定律。
波德，
对，当然是1780年、1772年左右波德提出来的。 他说很好玩，你拿个简单的数列来，我这样讲，大春兄您听一下哈。
嗯，
第一个字是零，
是，
第二是三，
嗯哼，
第三是六，
是，
第四个是十二，
十二，
你有看到这个规律是什么吗？
乘以二，
对，
但是第一个不算，
第一个不算，
嗯，
三六十二，那你猜得到下一个是什么？
本来应该是二十四，
二十四没有错，二十四，再来就是四十八，
是
九十六，
嗯哼，
一百九十二，
是。
然后呢，把每一个数字加四，很简单，都加四，
都加四，
除十，
也就是把这个五，零
零
加四除以十，就零点四，
对，三加四，
三加四除以十，零点七，
哟，很好了，好玩了，
十二加四，十六除以十。
1.6
对，哦，哎，那这个时候，这就是我们太阳系的
排列了，
啊，
行星排列了，
是，
哎，这好玩吧？
嗯，
这是一个这么简单的数列啊，
嗯，
都是前面一个字是后面一个的二分之一，
嗯，
一路出去，大家都加上一个常数，
是，
都除上一个常数，
是，
竟然出来了太阳系的行星排列，
嗯，
0.4是水星，0.7是金星，一是地球，
嗯，
1.6是火星，
是，
好玩的是什么？下一个是24加4，除上十，
嗯，
2.8，那是没东西。
对呀，啊，
然后到了木星呢，48加4，5.2有了。
5.2，
然后再来是土星，
嗯，
是96加4，
嗯哼，100除以2除以10是10，
是，这更好是十。
哎，
其实一直到天王星，一直到天王星还是对的，
嗯，
到海王星才比较大的偏离，
嗯，
所以你会有两个疑惑了。
对，
您先讲，您看没？
一个在5.2这个位置上，
木星。
木星
前面一个是2.24，24加4
是
除上十，
28除以10，
2.8
是什么呢？
没东西。
嗯，
所以那个时候啊，1772年波德把这个数列一发表了以后，大家第一个觉得很好奇，为什么会跟真正的行星排列若合符节？
嗯，
第二个问题就是2.8那边应该有东西，
是
大家又开始找了。
嗯，
一直到1801年。一个意大利天文学家叫做皮亚兹，
皮亚兹，
皮亚兹，那很像披萨，那个名字像，但是皮亚兹呢，终于找到了，这就是
小行星带，
找到第一个最大的谷神星
啊，
五谷杂粮的谷，谷神，找到了以后，一开始喜悦马上就被失望给冲淡了，因为它只有900公里。
嗯，
冥王星虽然小，都还有2300，
是
谷神星只有900。后来1802、1803、1804就不断的发现小行星，
嗯，
都在2.8那个范围，
是，
所以第一个证明这个数列还是有用的，
嗯哼，
第二个呢，跑出来一个小行星带，那大家想，你只有两个可能，第一个是一个大个儿行星撞碎了，
是，
第二个是一堆碎片没有办法，
没有办法形成一个大行星，
大行星，现在天文学家比较相信的是第二个，
嗯，就还没有组成起来，
没有组成，那到底没有组成什么原因呢？木星，
嗯，木星的质量大。
质量大，
影响太阳的重力的影响，
影响对小行星。木星这么大的质量啊，我们以前说过潮汐力，潮汐力就是一种撕扯的力量。
是
这些小行星的碎片，本来想说你碰了我，我碰了你，越粘越多，越粘越多。哎，你粘的越多，它重力就越强，
嗯，
就能吸引更多的东西。
是，
所以这种正向的循环很容易就开始长成一个大的行星了。但是木星好死不死，先一步形成了。
嗯，
你每次两个碰到一块，木星就绕你身后了，
是
冲你呲牙一笑，那次潮汐力就把你拉扯开了。
嗯，
所以你一直没有办法粘在一块，形成更大的东西。
是的，好，这个数列让我们有机会多多的操练，那么大概可以背得了或者记得起来太阳系的这些距离了，
对，
或者起码模型的大概了。
嗯，
可是还有很多数字啊。嗯，如果我们再往大处看，
再往大处，
嗯，一个太阳系，我们接下来一个银河
啊，
一个银河里头大概包含了多少个太阳系？
这太阳系就不细了，我们太阳吧。如果我们讲恒星这样子的恒的，像太阳这样的恒星的话，
嗯，
其实大概数字哈，大家常用的是2000亿到3000亿，
2000亿，
对，2000亿到3000亿，
嗯哼，
2000亿是2×10^11了，
是，
也就是。一二后面有11个零，
嗯哼，
这么多恒星，每一个恒星呢，在它自己的范围之内都是它自己的太阳，有些亮蓝白色的亮星，有些暗红色的暗星，
嗯哼，
太阳是在中间偏小的，我们的黄色的太阳，虽然我们已经觉得大得不得了，33万个地球的质量，
嗯哼，
但是摆在所有恒星的胎盘上面呢，这还是中间偏小的恒星，
是，
那像这样的行星，如果平均算起来的话，一个星系里头大概有2000-3000亿个恒星。
两三千亿个恒星，
对，离我们最近的也是几光年之远。
哎，对了，你现在刚刚讲了一个数字，就让我觉得有一点狐疑了。假如一个太阳是33万个地球的话，
哎，
那篮球跟弹珠之间的比例就不对了。
我们这样看啊，太阳本身它的直径大概是140万公里，
嗯哼，
140万公里，我们的地球是12800公里，
嗯哼。
所以大概是多少？是1%。
对，1%。
1%。所以你把篮球大概切成了100份，
嗯哼，
那是小号的弹珠吧。
好好了解。那么再回头看啊，这个假如从更精确的这个规模上来看
啊，
像这样一个银河，它算是一个什么样的等级在宇宙里头？
其实银河，您这问得很好，太好了。大春兄简直是有科学家的潜能，
我还会问的，我还会继续问的。
对，银河系啊，跟所有其他的星系，我们都把它算成星系。银河系只不过是我们自己的星系就是了。
嗯哼，
但是星系呢，我一般来讲是宇宙结构的基石。
嗯，
它就是 building blocks， 就是你砖头。
是的，
你盖房子的砖头。那这些星系呢，多得不得了。
嗯，
在可见宇宙里面，我们现在大家所熟悉的数字，所使用的数字，
嗯，
大概是500亿到1000亿个，
又是500亿到1000亿，
对，500亿到1000亿个这样子的星系，每一个星系里面大概有2000亿到3000亿个恒星，
是的，
所以啊，这不小。
那多少个星系可以构成一个星团呢？
星系团
啊，
这个字，对，这个字我们得特别小心，因为天文学家其实到后来也发觉黔驴技穷，那个名字取不出来了，
是，
所以星团把它叫做 star cluster。
Uh-huh.
Star cluster 是星的恒星组成的星团
啊，
像我们看到了六姐妹卯宿星团
啊，那个、叫星团
癸宿星团、毕宿星团，这些我们叫星团。那它星团少的话几十颗星，多的话上万颗星，
嗯哼，
星团。但是呢，星系这尺度大得不得了，它包含了很多恒星跟很多星团。
嗯哼，
但是呢，星系跟星系之间也会构成星系团。
嗯哼，
但是不幸的是，星系团这个"团"这个字呢，用的是一模一样的英文字，也叫 cluster
哦
，galaxy cluster。Galaxy 是星系，
是
Galaxy cluster 就是可能10个100个星系组成在一块的，这还是比较少的星系团，
嗯，
多的话是成千上万个星系连在一起串在一块，
嗯，
形成巨大丰富的星系团。
是
这些星系团跟星系团之间，有的时候又是拉帮结党的哈，
嗯，
也形成了更大的结构，
是
我们叫超级星系团。
超级星系团，也就是从星系到星系团。到超级星系团，但是不管多少个星系团或者超级星系团，总大概可见的宇宙的总量大概是500亿到1000亿个星系，
这么多。对
哦，我把这个数字消化一下，来，赶快进新闻。
News 九八，时时刻刻报新闻。
首先提供您亚洲主要股市的最新行情，台北股市今
台北 FM 98.1 News 九八张大春报新闻。今天苏卫星谈天跟我们上基础课，我再把数字基本数字报一报，像太阳这样的恒星，在我们这样的银河里面，大概有2000亿到3000亿个
啊，
像这样的星系，里头像这样的星系规模的星系，大概又有500亿到1000亿个
啊，
前者我们称为星系，后者我们就称之为星系团，对吧？后者就是整个
很多
星系团加起来的宇宙，可见宇宙。
对，
但是刚才讲的这个可见宇宙，也就是包括了500亿到1000亿个星系的这样大的可见宇宙，也不过是多少？你想，很可怕的一个数字。
哎，对，是，哎，可见宇宙啊，在整个所有的宇宙里面的物质总量里，就只占4%。
嗯哼，
4%是我们可以看到的可见光跟物质，
是
可以知道的一些电磁波跟物质的。但问题是呢，这4%。
嗯，
还不是这些星系加在一块儿，
嗯，
这些所有的星系啊，能量、电磁波什么，全部加在一块儿，只是4%里面，我们切割成3.5跟0.5，
嗯，
这个四成了3.5跟0.5的那0.5%而已。
哦，
整个宇宙物质总量里面的0.5%，是我们看得到的500亿到1000亿个星系跟纵横在星系之间的电磁波，
也就是1/8而已，对吧？
更小
更小
0.5%
哦，
千分之五
啊，千分之五，
千分之五，
对对
0.5%，那3.5%是什么？是星系团星系之间的云气。
嗯哼，
还没有足够发光。
好，可是这是4%的这一部分了。
对，
那还有96%呢？
96%里面又分成23%跟73%。
嗯，
23%是黑暗物质，黑暗物质我们知道它有重力，
嗯，
但是不知道它什么东西，
也不知道它怎么存在的，
也不知道怎么存在的。
嗯，
73%呢是黑暗能量，
嗯，
知道它存在，什么东西不知道，它的本质是一种排斥力，是把宇宙撑大了的力量
啊。
73%黑暗能量，你知道我每次讲到黑暗能量啊，学生就会想到什么东西，想到帝国大反击里面，
嗯，
星际大战里面
是
那个黑武士
Darth Vader，
对，然后拿着个日光灯管那样，你知道，
嗯，
就打来打去的那个，
是
觉得那叫黑暗能量
啊。
所以后来大家流传了一句话，说黑暗能量没有人知道它是什么东西，
嗯，
每个人都希望拥有它。但是这是有趣啊、
哎！你刚这样讲的话，也就是百分之，假如宇宙有100%那么样浩瀚，嗯，我们可见的宇宙也只不过是4%里头的那个0.5%，
对，对，
那么。那我们还争什么呢？
所以我觉得一方面学天文知道这些事实了以后啊、会从挫折跟沮丧里面重获新生。
嗯，
他想到了还有这么多我们不知道的事情，有好多值得研究的。
嗯哼，
但是话又说回来，我们有那么多未知的东西，
嗯，
那我们今天看起来真的是不知道该怎么说了。
在这样的沮丧里面，我们的第一个消息是意料之外的超大型星系，它在早期宇宙就形成了。我们来谈一谈这个时间跟空间，好不好？
好，
这好像还跟你的学生有关，是不是？
对，这其实最近的这个报道呢，是王维豪博士呢，他其实是在台大物理系毕业的学生，
嗯哼，
后来到中央大学天文所念了一个硕士，
是。
然后出国去，在夏威夷大学呢念到了一个博士。
嗯哼，
最近他是走无线电波方面的观测，加入了美国国家电波天文台。
嗯，
然后在那边呢，他做星系的观测，观测早期的星系，发现了用电波的波段里面，发现在宇宙很早很早的时候，15亿年的时候。
嗯，
宇宙今天我们相信大概是137亿年。
是。
那15亿年大概是宇宙的10%，
就宇宙还是一个 toddler， 一个小学步的小孩的时候
，teenager， 宇宙还小孩的时候呢、嗯，就已经形成了一个巨大的星系、
嗯。
然后这个超大型星系，更令人觉得有意思的是，它里面形成恒星的速度超过我们银河系形成恒星的速度超过要有1000倍。
嗯哼。这个所谓的超过银河系的1000倍的速度，是指里面的能量爆发吗？还是指
对，其实燕说的有道理。我们其实看到的是它的显露在外在的辐射，跟能量的输出、
嗯。
那能量的输出呢？天文学家可以把它倒推回去说，这些能量就等于它现在每秒钟或者每小时有多少恒星不断的在产出了。
嗯哼，
所以它这个能量很强，就代表说。这个星系形成恒星的能力很强，
是。
那没有想到宇宙早期会有这么强的能力形成恒星，
嗯。那可是它现在，也就是我们在说话的此刻，它在干嘛？我们不知道。我们现在说的是121年以前的星星。
对对，那扎春兄就慢慢等，
嗯，
等121年以后，你就知道它现在在干嘛。
是的，你每回都给我这样的答案，害我觉得有长寿的渴望。
哎，是吧？不过我想，话说回来哈。那这个星系更有趣的是，我们相信现在的理论相信早期的星系应该都是小东西，
嗯，
慢慢靠的彼此并吞彼此吃来吃去长成比较大的星系。哎，没有想到宇宙在您刚刚讲的 toddler 的时候就已经有巨大星系出现
啊，
所以对现在这些理论又是一个很大的刺激。
是。好，接下来是精神号，在火星上精神号和机会号已经工作了快4年了，好像又有关于古代火星生命的新发现。
嗯，他们找到了纯系。
嗯，
这些纯系呢里面会有一些气孔，那这些纯系的结构，气孔的结构呢就很可能可以让微生物去躲藏。
嗯，
因为我们知道你在一个原始环境，无论是原始地球或者是原始火星，它如果没有强烈的电场磁场或者是大气层去防护它的话，
嗯，
它可能从外宇宙这边来的宇宙射线呢、啊、或者是强烈的这些质子粒子的 会对他伤害很大。
嗯哼，
所以呢，找到了这个纯锡，然后里面有气孔，那个环境里面，如果当年又曾经有水，因为现在找的火星当年有水的痕迹是越来越多了，
嗯，
又有水，然后又有一个环境可以让它躲藏的话，
是，
其实有生物的机会还是蛮大的。
是的，好，这也是一个会让我们觉得很跟我们很贴近的新的发现啊、
嗯。对，不过话说回来，讲到精神号啊，
嗯。
他说冬天，去年的冬天，精神号有7个月没有移动，
嗯，
在这待着无心休假，
是，
就是因为电力不足。因为到了火星的冬季啊，太阳斜射的关系，
嗯哼，
那精神号跟机会号的太阳能板，它虽然长样子像老母鸡，可是它没办法把太阳能板竖起来接受阳光
的，嗯哼，
所以阳光能量不够的话，它就不能动。免得把电消耗掉了。
嗯哼，
所以其实你说在上面待了4年，真的能够工作的时间
也并不
多
哈。
对对。
另外，根据 NASA 的这个 JPL 近地星体观测计划监测发现，有一颗直径大概50公尺的小行星，命名是2007WD5，可能在明年，撞上火星，有75%的机会。
嗯。
这个75%就不小的机会啊！我们来讲讲看这个小行星。
好好好，那个，其实像这样子没头苍蝇乱撞的这种小行星，在太阳系里面所在多有。
嗯，
那我们过去也被打过，未来也可能会被打。
嗯哼，
那说现在有这个75%的机会撞上火星，而不是撞上地球，那其实我们可以好好的再观察，尤其它是会撞在机会号。会经过的，
就是好像看着冲的是机会号跟精神号去的，是吧？来，我们稍后片刻进一段广告，马上回来。
新年到，全家出。
台北 FM 98.1 News 98张大春跑新闻，2007年12月的最后一次，2007年度最后一次孙卫星谈天，我们来谈谈利用地面望远镜。侦测系外行星的大气，
嗯，哎，这个我们以前说过，但现在看起来技术越来越成熟了。
怎么说？
因为，系外行星呢，找到了越来越多的这样的行星哈，
嗯，
刚好在地球这个方向看过去，它会从它的母恒星前面横过去。
凌日，
哎，对，嗯、大仁兄，您真的是不错
啊，
越来越讲话有专业水准了。凌、
啊、
日。那从它的母恒星前面过去的当口呢，它的大气就会造成吸收，
嗯，
也就是它母恒星的光芒通过了这个恒星，如果有大气的话，通过这个行星的大气会产生吸收线，
嗯，
这大气里面温度是比较低的，温度比较低就会吸收它背后的亮光，
是
专门针对的那个元素在特定的波长会吸收的，那吸收了以后借由它光谱里面所出现的吸收谱线的位置，我们可以判定这是哪一种元素。
嗯，
以前在那个最有名的 HD209458 那个系统里面呢，我们就观察了，知道那个行星的大气里头有钠的谱线。
嗯，
有
钠，那就是氯化钠的钠。
对，氯化钠的钠，
那是相当活泼的一种金属。
哎、对，
嗯，
有钠的谱线。那然后呢，现在发现呢，这种观测方式，因为你很容易就掌握了行星的绕行周期，
是，
所以配合它绕到前面来。你在看那个恒星的光谱，因为你看不到那个行星，
嗯，
就看那个恒星的光谱，哎，突然就出现了吸收谱线，就会知道用来判别这个行星的大气到底是什么样组成。
嗯哼，
然后如果说未来能够找到氧的话
啊，
就有趣了，
是，就表示跟人类或者跟生命的这个滋养环境比较接近了。
对对，先看谁先找到氧。
嗯哼，好的，接下来这个题目有意思了，地球的磁场。可以保护远在月球的太空人，这个想象不到，为什么？
对，月球跑得再远，你还在地球的如来佛的五指、
啊、
手掌之内。
好，地球也算是个小如来佛。
哎，太阳算个大如来佛，地球就在太阳的日晕里面、日冕里面。我们以前说过，那地球你说离太阳15000万公里了，
嗯、
严格的说起来呢，太阳的日冕够大。地球等于是沉浸在太阳的日冕里头，
是。
哎，现在发觉了，月球是沉浸在地球的磁场里头
啊。
那等于是说，你太空人跑到了月球上头去，也还能够受到地球磁场的庇佑。
嗯哼，这个保护可以具体一点来说明一下吗？
就是如果带电粒子啊，
嗯，
从太阳喷发出来，高能带电粒子其实是对人体会有巨大的伤害的。
是。
但如果说它带电，那磁场跟电场都可以把它偏折。
嗯。
电场不容易出现。 比较常常出现在自然环境里面的是磁场。
嗯，
这是为什么我们在地球上现在我跟大川兄两个人这么录音录得挺愉快的，
是
不需要躲在地底的洞里头。
嗯哼，
就躲得外面来这些强烈的高能宇宙射线。
嗯，
就是因为地球的磁场保护了我们。
哎，可是这个月亮上的太空人啊，
哎，
他不是直接就贴在月亮的地表吗？
啊，
月表嘛，我们讲的月球表面。那地球的磁场怎么在那样的一个距离里面，那么远的距离去保护太空人呢？
因为地球的磁场被太阳风就是我们讲大量的带电粒子过来，形成一个强大的电磁场，把它压迫成什么东西呢？压迫的变形了。
哦。
变形了，对着太阳这一边的那个磁场有点压扁了，
嗯，
但反面的那个翼侧呢，反而拉出一个长尾巴去，
嗯，
所以真正地球大家如果看得到这种学术论文上的图的话，那中间形成了一个不对称的，好像带个尾巴彗星的，
嗯，
一个形状，那其实拉得蛮远的，
是，
所以呢，你这个月球本身，在这个整个地球磁场变形的范围里头的话，
嗯，
那大量的太阳风的电子顺着地球磁场就往外头跑出去了，
是，
就是连在这个磁场范围之内的月球呢，
嗯，
它都不会打上来
啊，
所以对上面的太空人还是有些帮助的，
是，就是我们看不见就是了，
哎，对，
暗中保护，懂了懂了，哎，加上个暗中我就明白了，
对，
好，接下来这另外一个题目是低温岩态。行星普遍可以形成构成生命的原始物质。
嗯，
这个岩态是岩石的岩，态度的态，低温岩态行星。
也看到这个新闻，我有两个想法啊。
嗯，
一个想法是最近这些年的有一个新的理论，
嗯，
说这些水星、金星、地球、火星是怎么形成的？
是，
哎，有一个可能是天王星跟海王星这么大的星啊，
嗯，
拿到太阳旁边来摆着。
啊，
因为木星、土星、天王星、海王星虽然都归类成类木行星，但它们的核心差很多。
是，
木星跟土星核心是液态金属氢，是把氢压成了金属了，
嗯，
不一样。但天王星跟海王星它的核心是岩石状态的核心。
是，
如果你把据说了，有这么学说，说你把天王、海王摆到太阳旁边靠近的地方，金星跟地球的位置，
嗯，
让太阳风好好吹吹它，把外层这些氢的气吹掉了以后呢？它出来的金星跟地球了，
哦，
它的核心就是岩质的，裸露在外就成了岩石质的行星，
好，
所以这也是类地行星的来源的一种
一个理论
、嗯、对，所以岩质行星呢是这样出现的，有这样说法，
是，
但是从火星当年1984年找到的这个84001这个火星陨石，在地球上面找到的火星陨石啊，
嗯，
仔细去研究早期火星的这个石头，36亿年以前形成的石头，
嗯，
在火星表面形成的，发现哎，这些物质应该可以凑得出来原始生命，
哦，
因为原始生命可以从无机的物质经过能量刺激产生出来的，
是，
1953年做过这样的实验，
嗯哼，也就是说，这个生命，嗯，来自火星或者是其他掉到火星上的陨石。还是说陨石掉到地球上才形成了其中的生命，这里头两个说法也都还在继续的争执之中。
哎呀，但是这个1984年所发现的这个石头啊，
嗯，
在1996年、97年、96年的时候，
嗯，
宣布说里头好像有生命物质，
嗯，
有原始生物留下来的痕迹哈，啊，一直到今天争论不休，
嗯，
但现在回头看看这些物质呢。就是光这个陨石来自火星这块陨石啊，那，嗯，上面这些无机物质经过适当的能量刺激其实就可以产生，
就可以变成生命，
对，
那还是没有告诉我们生命是怎么起源的。
我是怎么讲，
2007年都要过了，
有一个做实验，1953年做过一个有趣的实验，
嗯，
就是把四种东西，甲烷、阿摩尼亚，
嗯哼，
氢气、水，
嗯，
加热、通电刺激
啊，
出来氨基酸，
是，
氨基酸是构成蛋白质的基础，蛋白质是结合成细胞的东西，
嗯，是，
所以能够从四个完全没有生命的这些大自然的元素或者是化合物，
嗯，
经过能量刺激，电火花，这是什么，闪电、
甲烷、阿摩尼亚，还有水
跟氢气，
氢气，
这些我们相信是在原始地球或者原始木星土星上一大堆的东西，
嗯，
给它点能量刺激就出来氨基酸了，
嗯，
氨基酸再怎么样凑一凑，说不定就能出来蛋白质，
嗯，说不定就出来了你和我了，
哎，你这么来吧，